在撒母耳记的第三大部分，大卫长久王权，我们这位作者凸显了上帝与大卫立约。在这圣约中，上帝重新安排他与摩西立约的动态关系，证明大卫和他的王朝具有一种新的中心地位。正如我们要在接下来几课更清楚看到的那样，我们这位作者让人留意这事实，就是上帝向以色列大显良善，建立大卫家族，做以色列永远的王朝。当然，摩西律法的标准，特别是他对敬拜和王权的规定仍然有效。因此，我们这位作者继续关注摩西对敬拜的规定和摩西反对滥用王权的制约，显明对人民忠心的要求。但上帝建立大卫家，做以色列永远为王的家事，这深深影响了上帝如何施行他圣约的后果。从这时候开始，大卫和他的家就要在上帝面前代表以色列全部的十二支派。结果就是，以色列是接受咒诅还是祝福，这要大大取决于大卫家是悖逆还是顺服。我们这位作者关注上帝与摩西和大卫立约的动态，这就在撒母耳记和基督徒信仰之间建立起根本的关联。我们已经在其他系列更详细解释了这些联系，但在这里概括一下，对我们会有帮助。按照新约圣经的教导，新约重新规划了上帝之前各个圣约的动态关系，聚焦耶稣在圣经历史上发挥的特别作用。耶稣作为大卫宝座最后一位公义的继承人，证明了在百姓极大患难时，上帝对他百姓最大的良善。耶稣贯穿他受苦的人生和十字架上的受死，满足了上帝要求人类忠心的每一条标准。因着他完全的顺服，耶稣就在他的复活和升天中从父那里领受了无尽的祝福。
God promised David in 2 Samuel chapter 7,
上帝在撒母耳记下七章给了大卫一个大而奇妙的应许，这意义重大，因为他塑造了在此之后整个救赎历史。这应许展望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建造了那更大的圣殿，不是石头的圣殿，而是由上帝百姓组成的圣殿，就是教会。这位耶稣基督，他从大卫而出，从死里复活，正做王治理大卫的国度，直到永远。因此，撒母耳记下七章的应许影响深远，塑造了旧约的其余部分，以及新约圣经的视角。新约圣经不止一次在关键的地方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因此，正如撒母耳记承认以色列领袖撒母耳、扫罗和大卫发挥至关重要的圣约的作用，我们也必须承认基督是新约完全的中保。撒母耳记举了许多例子，讲到以色列的领袖悖逆和顺服上帝对人类忠诚的要求。但是耶稣作为大卫那位伟大的子孙，是与撒母耳记每一个悖逆的例子形成鲜明对比，而且耶稣无可比拟的完全远超撒母耳记每一个顺服的榜样。这就是新约圣经呼吁我们把所有盼望放在耶稣身上的原因。耶稣确定至终拯救每一个真正相信的人，脱离上帝在最后审判时倾倒的永远咒诅。耶稣必把上帝在最后审判时赐下的永远祝福赋予每一个真正相信的人。除此以外，撒母耳记也指出，在每一位古代以色列人日常生活当中，上帝各个圣约的动态。类似新约圣经解释了新约的动态如何应用在跟从基督之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基督荣耀再来之前，撒母耳记记载的上帝每一次对他百姓彰显的良善，都提醒我们上帝是用什么方法向他的教会显出良善。撒母耳记对子民忠诚的每一个要求，都提醒我们新约圣经如何要求我们为着上帝在基督里 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事感恩效忠。每一次撒母耳记记载临到以色列人身上暂时的咒诅和祝福，我们就能反思基督以他无可比拟的智慧如何倾倒下暂时的咒诅，管教他的教会如何浇灌下暂时的祝福，赏赐他的教会。因此当我们在新约圣经教导的光照下查考撒母耳记，我们就有大量机会把它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